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主日平安。在我们当中，新的来宾，还有慕道的朋友们，代表教会在这边欢迎大家。在疫情当中，我们为了安全使用网络聚会已经将近1年的时间，虽然少了很多以往像我们能够在教堂里面一起聚会啦、团契啦。也包括吃饭的这些时间哦，少了这个实体的聚会那种互动的方式，还有感受，但是我们对于大家欢迎的心，还有关怀的热忱呢，是没有减少的，希望大家可以，无论你是在网络的会堂里面，或者是平常周间在团契当中，或者是偶尔在这个保持适当社交安全距离的这种碰面当中呢，可以感受到。盼望大家在这个一切的生活恢复以往的秩序之前，能够在身体以及心灵各方面，都能够很健壮，得蒙神的保守。接下来我们要一同分享神的话语了，请和我一起低头，那为此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可以一起聚集敬拜你。我们要特别将以下的时间分别交在主的手中，求圣灵来帮助。讲的我以及帮助听的人，我们的弟兄姐妹，可以借着约书亚在百姓面前分地的这个经过，更多的来反思我们所信的，更多的明白主的旨意，好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恭敬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的主题是分地的再思。经文的范围呢，主要还是在约书亚记14到19章，讲到以色列人在应许之地分的地业的一整大段的范围之内，范围是跟上周一样的，上一周我们是用比较，从这个大的一个 picture 来看这段经文，透过查验神在整个以色列人历史当中的作为，思考到新以色列人，也就是今天的教会。神对教会的心意。今天我们会从以下几个比较特别的经文段落当中来做分享。这个当我们在读这段的经文的时候呢，整个结构会不断的出现许多重复的字句，好比是说几某某支派宗族和研究所得之地啊，这个上次我们提到过。另外呢，也会看到某某支派按着宗族念出第几州，他们的境界是哪里哪里，然后总共几座几座的城，还有属城的村庄啦，还有属城的这个城市，就是某某支派按着宗族所得的地业。在这个众多的城市当中呢，可能只有少数，因为在后来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时常被提到不断出现的，那我们会比较有印象。不然大部分都是比较熟悉、不熟悉的这个地名，但是就夹杂在这个众多的城市当中有一些地方，一些经文特别加以描述出来。那也这也就是我今天所选取的主要这个信息的经文，这个大纲可以看得到第一个我要讲到人没敢出，算了吗？主要是讲到几处当时以色列分地之后。有一些当地的人是以色列人没有赶出去的，那么我们想说，哎，为什么要把这些人特别提出来哈？用这些字句留下来，这是圣灵感动约书亚记的这个作者，把它留给后代的人看想必这当中有一些是我们可以特别留意的地方。第二个讲到的女利得地的大信心，这女利可能是比较近来和时髦的用语，讲到的是五个女孩子，她们呢是马拿西的后代，她们的父亲只有生女儿没有生儿子哈，在当时那种只有男生才可以分得到父亲的产业，在那样的传统当中，她们为何以及她们如何最终得享有应许之地的地业呢？我们等一下会看到。第三个讲到是族大人多又如何？经文是出自于17章14到18节，这里面提到一段是关于约瑟的后代跑去向约书亚说，他们要多得一份地， 他们原来有的太少了，对于他们这种族大人多的这种支派太不公平。那么我们会看到约书亚跟他们之间的一些对话。第四个是单言不去到几时呢？主要讲到是除了当时在约旦河西这些个支派，有七个支派要让约书亚再一次去催促着他们去重新勘察地形，然后回来之后才去再一次研究派他们去所得的地，得着地业这样的一个过程。首先我们要来看看的是第一点，人没赶出算了吗？在这整段的分地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次关于以色列人他们没有将当地的居民赶出的记载。无论是在其实13章就开始讲到在约旦河东的那两个支派，流便加的还包括马拿西半个支派，当时呢他们没有赶出基述人马家人，这些人仍然住在以色列中直到今日。那接着15章的是讲到犹大人他们没有办法将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赶出去，同样他们一直住在那边直到今日。第16章讲到的是他们没有赶出，这里指的是以法莲支派，他们没有赶出住基色的迦南人，那些人留在他们当中做什么呢？做苦工，作为这个做苦工的仆人。那第17章看到的是只有马拿西子孙不能赶出这些的居民，迦南人偏要住在那里，即使以色列人强盛了，就是迦南人做苦工，没有把他们全然赶出。我们看到的是在当时这几个支派所这个做的事情，他们没有照神的话把他们全然当地的居民全然赶出。那若是我们继续往下约书亚之后的这一卷书士师记读呢，其实也就在第一章就看到了其他的支派，包括西布伦、亚瑟、拿弗他利等等，全都沦陷了，照着他们的样子都留了当地的居民在他们当中。那么为什么圣经要将这样的状况给记载下来呢？神的百姓，耶和华的军队得着了应许之地为业之后，为什么就不多描述一些他们的这个丰功伟业呢？不如多描述一下他们如何是得享平安，道路是如何的亨通啊，凡事进行的如何顺利，这些的事情。反倒要将这边将他们原本的这群手下败将没有一个一个被赶出去这样的事实加以记载下来，有这么严重吗？从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我们知道，当他们在迦南地定居以后，不但没有办法完全得着神全然的祝福，得享全然的安息，他们还要遭遇到许许多多的困难跟问题。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他们没有把那地的居民全都赶出去，这可以说是因着当地的居民没有被赶出去所产生的后遗症。特别刚刚我们看到在马拿西17章讲到，一开始呢他们是不能赶出，他们是没有能力赶出那些城镇的迦南人的。那因为那些人定义要住在他们原来的地方，不愿意离开。那等到后来马拿西人渐渐强大了，按理说有能力赶出去他们了，但是却仍然没有把迦南人完全赶出去。他们换另外一种方式对待他们，强迫他们做苦工的方式。这难道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人留在他们当中有利可图吗？或者是他们更是轻看了那种异教文化可能对他们造成的影响？或许他们觉得自己，我意志力够强，我不会受到那些外邦的假神这些文化影响，留一些人在我们当中没有关系的啦，反正我们还有这些苦力活，让他们来干干这些事情也不错。只是这怎么样？这都违背了神最早的交代。神在申命记里面不断地强调，他们要进去的那些地方，那些人所拜的假神， 风俗民情，包括那些关照的啦、占卜的啦、行邪术的等等，都是神所痛恨的。这些都是神向来不允许他的百姓去做的事情。就好像我们最近我们看到这种COVID-19 的病毒啦，它传播的速度非常惊人哦，没有多久就开始在全球都蔓延。对于那些一点点这些风俗异教的风俗文化等等，同样的也不需要多久的时间就开始在百姓当中蔓延开来，导致他们受到的苦难没有办法停止。在接下来的这个士师记里面，基本上就是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这边种下的这些祸因之后所得到这些苦果。明明他们都是曾经经历过神大能的拯救、神的帮助，一直到最后进入到应许之地，神还为着他们打胜仗、克敌制胜，但是没有多久之后，他们仿佛就像一群好像从来不认识神的人。我们从以色列历史看到形容让自己的儿女去惊火，又关照，又用法术行邪术，甚至教鬼的、行巫术的等等，行这些神眼中看为恶的事的，行这些会惹动神怒气的，不是别人，正是以色列人他们自己。而这些都真实在以色列人历史当中发生过。可以看到从他们一开始这种轻忽也好、大意也罢，没有将家人全面赶出的这个结果，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使着百姓啊渐渐呢去远离神，与神越来越远，最终导致整个国家灭亡。所以我们必须非常谨慎的看到这样的问题所付上的代价。我们要非常牢记住这样的历史所带给我们的教训。以色列人没有将该赶的人赶出去，没有将生活当中可能影响到自己的因素给断绝开来，就好比现在的基督徒，也就是我们，没有将那些导致我们很容易去犯罪的念头，没有将那些影响我们很容易被牵引我们私欲的这些诱惑所产生出来的这些罪孽，把它完全杜绝干净。那尽管是一开始我们认为可能是一点点的妥协也好，看似可能微不足道的这些小事情，我们去那边让步，那么都有可能造成日后影响到全教会的这些破口。雅各书提醒我们，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那么就个人的生活而言呢，我们当下若是一旦有哪些方面是自己的罪所衍生出来的过犯，那么圣灵无论是透过我们自己读经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在查经的时候，在我们听讲道的时候，甚至是团契当中你听着看着弟兄姐妹他们做的分享的时候，一旦受到了责备，那么我们就应当立刻认罪悔改，不要等到事情事发到了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让原本来只是一点点的小问题，到最终要耗费更多的时间跟精力去解决，搞得自己还有其他人真的是遍体鳞伤。那么教会同样不能容许弟兄姐妹之间的生活被这种罪给带来的影响，在我们当中彼此没有那种督责的能力，以为反正想说得过且过吧，要烂大家一起烂吧，那么最后呢，教会就只能跟世界同流合污。当彼得说到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的时候，那么我们真实要在神的面前好好思考，我们是不是有真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反映出那样的身份呢？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我们需要时常的劝勉督责，时常提醒我们。彼得在后面就讲到，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 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性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是属神的百姓，我们是跟随耶稣的门徒，我们千万不要让罪有机可乘，趁虚而入。我们应当竭力的逃避一切的试探，躲避一切的诱惑。若是你现在正处于哪样的罪当中，那么我奉劝你立刻停止悔改，回到神的面前寻求他的赦免，否则将要越陷越深。那不单单是影响你个人，也是要影响到你的家庭、你的后代，影响到整个教会的。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经文是约书亚记17章，刚刚讲到关于玛拿西后代子孙里面的几个女子。这里特别经文里面把他们的名字给列出来，他们分别是玛拉、挪阿、何拉、密加和德撒。他们五位来到当时在负责分地的几位领袖面前说，耶和华曾吩咐摩西在我们弟兄中分给我们产业。这边呢，他们所提到的一段历史是记载在民数记27章1到11节，大家可以看一下圣经民数记27章。这里讲到呢，属约瑟的儿子玛拿西的各族，有玛拿西的玄孙、玛吉的曾孙、基列的孙子、西弗的儿子、西罗菲阿的女儿，名叫玛拉、挪阿、何拉、密加、德撒。他们前来站在会幕门口，在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众首领与全会众面前。同样的，我们看到这五个女孩子的名字，他们在那个时候我们要知道是在过约旦河之前，因为自己没有兄弟，所以他们去向当时的领袖，包括了祭司以利亚撒、摩西面前去陈明。第三节、第四节说到，我们的父亲死在旷野，他不与可拉同党聚集攻击耶和华，是在自己最终死的，他也没有儿子，为什么因我们父亲没有儿子就把他的名从他族中除掉呢？求你们在我们父亲的弟兄中分给我们产业。那么当时特别强调自己的父亲西罗菲哈和之前这个可拉党事件，那记载在这个民数记16章，讲到包括当时有利未、流便的支派的后代，有可拉、大贪、亚比兰等等，他们集结了250位的领袖当众去挑战摩西、亚伦的权柄，说他们为什么可以这样擅自专权，为什么凭他们自己就可以高过于当时其他众支派的人所有人身上面。那一次的事件，我们知道神后来出手，并且使地裂开，吞灭了可拉、大贪、亚比兰他们的家人，还用火烧灭当时那250个领袖。之后呢，更是让瘟疫蔓延，一共死了14700多人，都记载在这个民数记里面。一直到亚伦、摩西替百姓们赎罪，这个瘟疫才得以平息。当时这五位西罗菲哈的女儿说，他们的父亲并不是在当时被这个可拉一同被灭的人当中，显然是要说明西罗菲哈呢是有别于那些爱发怨言去 challenge 当时领袖的权柄的这些的人。另外我们知道当时主要是以男生和男性为继承父亲家业产业的，当时在这样的一个传统里面，但是因为他们的父亲就已没有儿子嘛，所以到了他们那代之后就没有人可以继承他们父亲的产业了，这对于他们的权益啦、生计都会受到影响。所以而且按着这个五个女儿当时他们所说的话当中还可以看得出来， 连他们的父亲的名也会因此从家族当中被除掉。第四节这边讲到，那特别他们还想到，当他们要踏入到神所应许的这个土地上的时候，当时神所要赐给以色列的地业，那就连带着会受到影响，他们没有办法得到。所以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对神的应许是存着信心，是充满盼望的。当时摩西面对到他们所提出来的这个问题，于是呢，他就将这个案件呢呈到耶和华面前，向神去求问。在第六节开始，神说到，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希罗非哈的女儿说的有理，你定要在他们父亲的弟兄中把地分给他们为业，要将他们父亲的产业归给他们。你要晓谕以色列人说，人若死了没有儿子，就要把他的产业归给他的女儿，他若没有女儿，就要把他的产业给他的弟兄，他若没有弟兄，就要把他的产业给他的父亲的弟兄，他若父亲没有弟兄，就要把他的产业给他族中最近的亲属，他便要得为业。那么就从那一次的事件当中呢，我们看到了神他接受了他的子民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所发出的这个疑问呼求。那么同样借着摩西吩咐摩西，他针对当时这一次这个即时的事件，在不抵触律法基本的精神，也就是神的公义、神的慈爱与对人的怜悯这些范畴都能够坚固的原则之下，让产业的分配可以达到一个均衡的标准。那么关于他们继承地业的问题，在民数记直到最后一章36章由他们这五位女子的这个伯叔辈的人所提出来，还有更多的描述是提到关于他们婚嫁的问题。那么同样神也告诉他们处理的方式，在36章里面提到，日后这些女孩子若是出嫁了，那要嫁给同样是属于马拿西子孙的宗族当中，这样呢就可以使马拿西的产业不会变少，仍然能够同流在原本的同一个宗族里面。这边呢，我想请大家留意到当时这些女孩子她们来到这群众领袖面前，她们说话的方式跟内容。他们是来到了领袖的面前，先指出耶和华曾经吩咐摩西，所以表示说啊，他们现在在做这件事情背后是有理由的，是有原因的。那就好像是之前在约书亚记14章我们提到加勒当时跑去向约书亚说他自己要去挑战亚纳族巨人当时所占据的地方的这些的话。在那之前，加勒跟约书亚也是说到，耶和华在加底斯巴尼亚指着我与你，这边你就是指着约书亚，对神人摩西所说的话你都知道了。所以可以看得到，他们并不是无地放矢来这边无理取闹的。那他们是先遵从神在彼此之间的地位，然后再讲述到自己想要的做法。那我们看到这个神的应许呢，同样不单单只是给像加勒那样子勇猛善战的这个战士，同样像这样的五位女子，她们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那这是因为她们带着信心的元素，她们勇于相信而且坚持神的应许，就在这样前提之下，她们也还愿意尊重这个神所设立的领袖，那表现出他们要去来得地为业的这样的一种执着。希伯来书让我们看到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今天我们看到这马拿西五位女性的子孙对于将来他们能够得地为业这样的一个应许丝毫没有怀疑，还没有过河之前就有无比的信心，看见将来必成的事，并且呢还提前做好准备，因为他们深信神将来必定带领他们过去，就提早把这个问题给提出来，并且在神的允许之下，从摩西的口中得到那应该要怎么处理的这样的原则。到了现在，在整个分地的过程当中，他们再次来到 祭司以利亚撒和约书亚的面前，让我们看到他们有这样的决心，也终于让我们看到他们最终可以得地为业。那当我们用一个单纯的心去相信神的应许在哪里，并且也愿意坚持不懈，乐于去向神求告，向神表明，然后愿意等候神的回应，那么我们就能够看到神他所应许的能够成就在我们生命里头。福音书里面耶稣对那位迦南妇人的对话让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是因为他的女儿被鬼附着非常的痛苦，所以跑去求耶稣，即便是一开始遇到门徒的阻力，但是仍然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断的呼求求主的帮助，那么最终得着主耶稣的成全，而他当时的这个信心从耶稣的口中得到认证，这样的信心是大的。那么借着这些个记载，我们要将神的应许牢记在心，并且用信心去看见去望见，还要提前做好准备。看完了五位这个女力的故事之后，我们要在同样是在17章后面的经文，也同样是讲到约瑟的后代，只是呢这边是一个相反的案例。我们看到14节到18节开始，这边说到约瑟的子孙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到如今既然赐福于我们，我们也族大人多，你为什么即将一揪一段之地分给我们为业呢？显然他们觉得这个分配地业不太公平了，或者觉得自己得到的实在太少了。就以他们的人数来看，所得到的应该要比现在所分配到的更多一些。这是他们一开始所提出来的理由。那他们的态度呢，不同于之前呢五个马拿西的玄孙你们，他们的态度是谦卑的，同时呢他们讲话是有理有据的。还记得他们所说的吗？是耶和华曾吩咐摩西在我们弟兄中分给我们产业，是神曾经吩咐过摩西的哦。但是呢这边看到约瑟的后代，这边所记载的他们没有提出任何神曾经说过的话作为凭据，他们只能以他们口中所说的族大人多作为要多得地业的理由。其实更确实一点的来说呢，他们是想要推翻祭司以利亚撒研究分地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完全无视于神在这当中的权柄。面对这群人所提出的要求呢，我们看到约书亚说，你们如果族大人多，嫌以法莲山地窄小，就可以上比利洗人利法因人之地，在树林中砍伐树木。约书亚没有否定他们所提出来他们族大人多的这样的说法，他们实际上是人数众多的，但是约书亚在这边是引导他们去看到，要扩张他们的眼界，去看到他们还有可得之地。约书亚指出啊，其实呢就在他们所得之地的周围，就是比利洗人和利法因人他们原来所住的地方，你到那些地方去开垦拓荒，那么把那些树林都砍伐完成，你就可以得到更多的地方啦，你的百姓就可以在那边开始生活啦，那么以法莲山地过于窄小的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啦。但是从约瑟的子孙答复当中，我们看出一些端倪了。这时候他们说到，那山地容不下我们，这边讲的就是刚刚讲到约瑟要他们去开垦的山地，山地他们不愿意去。那平原呢，他们说到，且住平原的迦南人，就是住伯善和属伯善的城市，并且住耶斯列平原的人都有铁车啊，这个铁车就是当时包含这种铁所制造的这种轮子的车辆，移动非常迅速，是马来拉的。这些是当时可以说是最先进的高端武器，也是让以色列人常常是担心害怕的。我们注意到他们这边讲的这个他们说那些住在伯善和伯善城市都有铁车，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11节里面讲到，原本伯善和属伯善这些城市本来就是属于马拿西所当得之地。约瑟的子孙虽然看到了那些地方可能不能够居住， 因为有马车、重兵器布阵。那但是呢，因着他们的害怕、恐惧，导致他们用一个错误的方式，往一个错误的方向去寻求解决之道。他们觉得人地太少，人太多了，但是他们不是选择去跟迦南人征战，而是跑到约书亚面前来要多求一分地。你会怎么样来形容这样的一群人？是不是好像那种啊，柿子只挑软的吃的，只想要不劳而获的，坐享其成的这样的人？第十七节我们继续看到，约瑟对他们说，你是族大人多并且强盛，不可仅有一州之地。他肯定他们，而且他没有放弃要提醒他们，你神给你有这么多的祝福。他们自己也说，他们族大人多，神祝福他们，既然神祝福你们，就不要忘记应当要刚强壮胆了，去靠主得胜了。耶稣要继续说道，山地要归你，虽是树林你也可以砍伐，靠近之地必归你，迦南虽有铁车，虽是强盛，你也能把他们赶得出去。这是约书亚再一次提醒他们啊，感觉这群啊约瑟的子孙呢，好像都忘记他们曾经啊记载在约书亚记十一章、十二章的地方，他们一起从米伦的水边开始，一路追杀那个以夏所王为主的北方联军，他们忘记了那段历史，忘记了当时他们是如何砍断他们的马的蹄筋，用火焚烧他们这些车辆的，而且当地的王早就已经都被歼灭了。他们现在过去完全能够一个得胜者的姿态去征服，去赶出当地还剩下的人的。但是怎么现在是怎么一回事了呢？人都还没有去，就先打了退堂鼓，想要不想付出任何代价，不付出任何辛劳，就靠嘴巴这么说一说，就多得一块地。那假如是面对这样的要求，你会有怎么样的反应呢？我们看到他们明明族大人多，处处让我们看到的是神对他们的祝福，但是现在却竟然变成拿来要多讨多得一块地的理由。他们怎么不想想将族大人多去转变成愿意付出更多，愿意一起齐心去开疆辟土，去拓展势力的这种力量。我们可以花一点时间，换一个角度来思考，想想我们自己。我是得到的多呢，还是我付出的多呢？在我们个人生活当中，神曾经赐给我们怎么样的祝福？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在我们求学一路走过来的路程，或者我们在求职的过程当中，包括你现在所拥有的职业、拥有的位分等等，然后呢，那些个祝福是成为你继续尽心尽力爱神、侍奉神的动力，还是你也已经渐渐的安逸在这样的生活当中了？刚刚我们会看到约瑟的子孙，他们觉得他们好逸恶劳，想要不劳而获。那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也渐渐的安逸在神所给我们的恩典当中了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所赐给我们的祝福，还有他所赐给我们的恩赐，应当要多多的被主来使用，不要东躲西藏的，还用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去推脱侍奉的机会，推脱侍奉的借口。当我们有参与服事的时候，我们是选择做自己喜欢的呢，还是做神喜悦的呢？你是只做自己想做的，是做神让你做的，或是你愿意更进一步，突破自己的舒适圈，越过自己原本所划定的界限，可以看到更远的地方，去到那些你知道是神要你过去的，是神要你去做的。那些个东西跟你自己的喜好无关了，和你想不想做，做起来快不快乐没有关联了，是跟神的心意有关的。那么有没有一些哪些地方 哪样的人是你光想光听或是刚看到就已经开始害怕迟疑胆怯犹豫不决迟迟不敢去的地方或者是要你接触的人群。你手中现在所参与各样的服事侍奉是先带给自己许多的光彩顺便给神一点点的荣耀还是你情愿自己有一些挣扎情愿轻看所面对到的挑战羞辱只愿耶稣基督得着荣耀族大人多又如何呢恩赐再多又如何呢你有为主尽心摆上吗这是我们可以借此来省思的地方身为教会的领袖无论你是理事也好是团契主席或者组长也好我们也可以借此来向约书亚学习当我们的弟兄姐妹向我们开口想要得到些什么的时候其实我们不用担心让他们自己先去要让他们引导他们善用我们智慧引导他们看见他们手中所用的资源神已经赐给他们的恩赐并且引导他们多走那一里路让他们亲自去打点仗甚至受点伤破一点皮都没有关系的让他们自己去得着与神同工与神同行的机会好让他们切实体会到神的能力体会到神是如何能够借着他们所拥有的去祝福到更多的人往往是辛苦所得来的才会更加的珍惜不要让他们成为那种只是坐享其成的否则只是会坐吃山空而已最后我们要讲到的是剩下七个支派的部分经文是出自于18章1到10节在当时会幕的所在地示罗一开始看到以色列的全会众都聚集在示罗把会幕设立在那里那地已经被他们制服了以色列人中其余的七个支派还没有分给他们地业从最后这句话看起来好像问题是出在约书亚的因为没有分给他们地业但是由上下文看来要表达的应该是这七个支派还没有去得到他们应得的土地这个英文的译本可以看得出来 which had not yet received their inheritance 我们也可以从上下文来观察从前一章第17章10到11节这边讲到这些约瑟子孙的地业的时候曾经就提到过南归以法莲北归马拿西以海为界北到亚瑟东边到以撒迦在11节又讲到马拿西在以撒迦和亚瑟境内有伯善和属伯善的城市有提到多尔啦隐多尔他那等等这边就提到了亚瑟以撒迦所以当时他们应该也是知道的自己的支派可以得到哪些个城镇了所以这些地或者是城应该是早就分好的了那只是他们当时不知道怎么了患了这个拖延症一直到会幕在示罗都设立好了都还没有真正的去得地为业所以第三节约书亚才会说到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所赐给你们的地你们单言不去得要到几时呢所以这边可以看来这责任应该是属于这七个支派他们没有去得着而不是约书亚没有分给他们接着从第四节一直到第十节我们就看到约书亚再次交代他们你们每支派当选举三个人我要打发他们去他们就要起身走偏的地按着各支派应得的地业写明就回到我这里来然后接着要将那里分成七份因为当时他们还有七个支派没有得着地业回到约书亚面前呢他要在神面前为他们研究最终在第九节第十节他们就去了走遍那地并且按着诚意做七份写在册子上 回到示罗营中见约书亚，约书亚就在示罗耶和华面前为他们念咒，约书亚在那里按着以色列人的支派将地分给他们。那么我们记得在约书亚记十三章，神曾经对约书亚说过，你年纪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当时呢所描述的是一个比较大范围的面积，整个地域。若是把当时那样的描述和这一次在示罗研究分地的做一个比较呢，有学者指出来，原本在这个第一次研究分地的包括那些未得之地的范围，但是呢之后除了犹大跟约瑟的子孙，还有包括河东的那一块，他们真正的去征战并且进驻到那些地方开始生活，除了 这些支派以外，其余的七个支派都还没有实际采取行动，所以才导致他们在这边要有第二次的研究。那么这一次的研究呢，所得之地就比原本整个神预先划定的那些更大的那个未得之地范围要小的许多。虽然具体的理由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他们到现在还要再这么花一次时间精力去走遍那地重新研究，我们不能百分之百的确定，但是从约书亚口中所听到的话就是，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所赐给你们的地，你们单言不惧得，要到几时呢？明明神要将应许的地赐给他们，之前约书亚也曾经带领过他们打过许多的仗，他们并不是没有经验的，但是现在却因着其他的缘故拖延了进入那些地方的时间。那么这样的单言就可能搁置了神原本所要预备的机会，所可以得到那个更多更大地业的这样一个范围。这样的单言也有可能错失了乘胜敌人追赶敌人的机会，将原本这种群龙无首的这些当地的居民，在他们还没有时间去重整战力恢复体力之前，就他们一举将他们彻底给击溃，全部他们赶出去，使得原本神所预备那个上好的最好的仅能变成这一次所分得地业这种次好的比较小的。那么借由这七个支派给我们的提醒呢，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往往有许多关键的时机，我们应该要好好的把握住，不要轻易的放过，没有任何的作为使这些的机会呢稍纵即逝。要活出神的应许，我们需要不断的努力付出代价，而且是要把握时机的。就好比我们现在所面对到的这次的疫情，就看起来是让人非常受挫的整个大环境。那我不晓得在过去的这一年你们有没有曾经做过怎么样的决定，或者是已经错失了怎么样的机会。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生活，我们跟神的关系需要时时的往前迈步，不能只停留在原地踏步。在一些关键的时机呢，我们真的需要有所作为的，神能够帮助我们。若是我们平时在读经灵修，借着读神的话跟神有建立一个好的关系，而且把握机会操练我们对主的信心呢，那么能够帮助我们在最关键的时机呢把这个危机换成转机。若是神要我们来把握时机，他会让我们做些什么呢？我从保罗书信里面选择了两处的经文他们都有提到要把握时机这和合本原本的翻译是爱惜光阴，那么原来使用的字呢有一种那个稍微一段会稍纵即逝这个机会的这个意思。以弗所书里面讲到，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把握时机，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哥罗西书里面讲到的是，你们要爱惜光阴，应该就是把握时机，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 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是对内的自我生命的提升，借着神的话语，让自己更多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啊，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啊。另外是要向外的，是要我们把握时机，与外人这个 outsider 不是我们自己原本所认识、所在生活交往的这些人，我们向要将我们所信的，让更多的人、让其他人、让圈子外的人都能够来明白，让我们在他们面前也能够成为主的见证。愿所有弟兄姐妹都能够把握时机，在疫情退去了之后，当我们回头过来看的时候，可以将这样原本视为危机的时间、机会，都能够成为不但是教会，也能够成为你个人生命一个蜕变的一个转机。在我们当中的慕道朋友们，也愿你把握听闻耶稣基督福音的时间契机，无论你是在团契或者在慕道班，或是跟你的基督徒朋友生活的时候，可以问问看他们是如何看待自己生命的意义，他们是如何带着盼望面对这一次的疫情的。希望你可以由他们的见证当中听见耶稣在向你呼唤啊，怎么样才算耶稣在向你呼唤呢？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当你开始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意识到这个罪所带给你的困扰，而且你发现原来你靠着自己没有办法解决这样的问题，那么当你愿意在神的面前谦卑下来，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并且你也相信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能够为你的罪付上偿还的代价，救你免于死亡，那么你可以向邀请你来的弟兄姐妹，或者是向教会来联系，我们很乐意也愿意带领你以祷告来向神宣告，表明说你愿意接受耶稣成为你的救主还有生命的主，让他来带领你的一生。那在我们当中已经信主的决志的弟兄姐妹呢，我们要受尽来归入耶稣的名，并且每个主日分别时间出来敬拜他，让他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引领我们，那平时透过读经祷告灵修更多明白他的旨意，那和弟兄姐妹也能够有一个团契的生活，在主里面彼此相爱。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给我们，也赐下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引导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求主帮助我们对主的心意更加的敏锐，能够在最关键的时刻做出最正确的决定，好让我们在成圣的道路上时常靠着主得胜，并且荣耀主的名。恭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